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16章，今天我们读20到24节。罗马书16章虽然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问安，涉及真理的层面不多。保罗所提名的人除了百基拉和雅居拉之外，这些名字在其他经文中没有提过，我们对他们也几乎一无所知。但是借着保罗对每一个提名者的简单评论，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健康教会生活的图画。再根据这幅图画，我们可以发展出一个健康教会必须具备的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能够接受使徒的交通。罗马书是保罗十三封书信中最长的，也是最完整的真理阐述。这正是因为罗马教会对使徒的敞开，虽然保罗还没有去过罗马教会，却能够对他们畅所欲言。这就说出罗马教会很愿意与使徒交通，并且接受使徒的帮助。第二个要素，能够健康的接纳圣徒。罗马教会的成员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出生背景，但是每一位圣徒都能够合适的尽职，也能够合适的融入教会生活。说出这实在是一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教会。第三个要素，有许多劳苦服侍的姐妹。只有劳苦侍奉的姐妹才能够带出健康甜美的教会生活，因为姐妹个性温柔，在服侍上比较细心，容易顾到有特别需要的圣徒。因此每一个劳苦服侍的姐妹都是教会的宝贝，有一群劳苦服侍的姐妹就是教会稳定的基石。第四个要素，就是有许多有职分经过试验的弟兄。教会的高度是建立在教会对真理的认识，真理的认识有多高，教会的高度就有多高。因此教会中必须有一群有职分的弟兄，他们经常在神的话语上劳苦，并且也在生活中经历试验。他们有真理也有经历，使得他们所释放的真理能够帮助圣徒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也帮助圣徒们在恩赐上被成全。这就能够带出众人都能够献上身体，成为一个活祭的教会生活。第五个要素，有健康的属灵氛围。教会在接纳人的事上需要宽松，只要相信基督蒙恩得救的圣徒都要接纳。接纳只是第一步，教会还需要有在一起读经，在一起追求，在一起分享，在一起交通，使得众圣徒对真理的认识都能够达到一致，这就能够产生一种崇高并且和谐的属灵氛围。这样使得不同的教训、分裂的观点一进入教会中，就立刻与健康的氛围显得格格不入。这样年幼的圣徒就不会轻易的上当受骗。健康的属灵氛围能够抵挡不合宜的教训和言行。保罗对教会问安完毕之后，就带出他对教会的祝福。我们来读二十节，愿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我们的神就是平安，当神在教会中被高举，就能够带出平安，而平安的神就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保罗在这里用的是未来式， 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那是说到在基督的死里已经审判了撒旦，然而撒旦的刑罚还没有执行，这要一直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启示录二十章二节三节，我们就看到撒旦就要被捆绑一千年。所以保罗说，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因为基督再来时，得胜者就要与基督一同掌权，而撒旦要被捆绑在无底坑中，果然是被践踏在我们脚下。保罗是一个等候主来的人，也是一个盼望主来的人。他看罗马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一个得胜的教会，基督再来时就能够与基督一同掌权。而在基督再来之前，保罗就为罗马教会有一个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和你们同在。其实这也正是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山上宣布完大使命之后，主对众教会的应许，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此教会若要主耶稣经常的同在，就必须是一个读主话语、遵守主话语的教会。接着我们来读二十一节，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保罗问候了罗马教会之后，就介绍与他一起在哥林多的同工们，并且带出同工们的问安。在这一节保罗提了四个名字，提摩太、路求、耶孙和索西巴德。请圣徒们记得，时间点是在保罗正要结束第三次宣教之旅之前，他准备离开哥林多，要启程前往耶路撒冷。这也是保罗一生中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在这个时间点，相对应的《使徒行传》的经文，就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节和三节。保罗已经来到了希腊的哥林多，住了三个月，将要启程往叙利亚去。保罗最后在哥林多的这一段时间，带着提名的四位同工，我们来看看这四位同工是谁。提摩太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经过路斯德的时候得着的一位年轻同工，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从小没有受过割礼。保罗因为要带着他出入犹太的会堂，就给他行了割礼。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说，他是因信主做了保罗的真儿子，保罗待他正如同儿子一般，他也一直跟在保罗的身边学习，并且与保罗一同服侍众教会。在保罗的书信中，保罗与提摩太署名的就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除了这六本一同署名写的书信之外，保罗又特地写了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来劝勉提摩太。他可以说是保罗最亲密的同工，也是继承保罗的职事的同工。在保罗殉道之后，他继续在外邦教会中服侍。其他的三位，路求、耶孙和索西巴德，应该都是犹太人，所以保罗特地加了一句，我的亲属 my kinsman。 这是保罗对犹太人的一贯称呼。虽然保罗蒙神呼召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但他一直是深爱着他的骨肉至亲犹太人。路求应该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那里所提到的， 在安提阿教会的五个领袖之一，古利奈人路求。当初保罗和巴拿巴就是奉安提阿教会的差派开始在外邦地的宣教之旅，后来路求也加入了保罗同工的团队。耶孙应该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道时在犹太会堂结的果子。耶孙蒙恩得救之后，就接待保罗到他家里面去住。虽然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只待了三个星期，但传福音的事工实在太有果效，以至于被不信的犹太人嫉妒。在使徒行传17:5-7这么记载，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拒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这些嫉妒的犹太人要抓保罗，没有抓着，就把收留保罗的耶孙抓到官府去。所以耶稣是为保罗而被抓到官府。于是弟兄们就打发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耶孙后来应该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侍奉了一段时间，或许是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在以弗所开始培训同工，耶孙在那个时期加入了保罗同工的团队。索西巴德应该就是使徒行传20:4所说的庇里亚人索巴特，这也正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就去了庇里亚，并且在犹太会堂与人天天查考圣经。索西巴德应该是那时候结的果子，后来也加入了保罗同工的行列。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一同问罗马教会圣徒的安。接着我们读22，我这代笔写信的得提在主里面问你们安。得提这个名字如果照着希腊文的意思，其实就是 third， 或者是中国人说的老三，应该他是在家中排行第三，因此被称为老三。从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出自中下阶层的希腊人家庭，根本没有正式的希腊名字，就直接照着排行叫他老三。他蒙恩得救之后在哥林多教会服侍，或许他善于文字，就为保罗代笔写了罗马书。因为保罗在大马色见大光之后眼睛一直不好，因此保罗的书信经常是请弟兄代笔。保罗自己是个文才斐然的学者，他能够出口成章，保罗的书信应该都是保罗说一句，代笔者写一句。一般说来，代笔者都不会留名，保罗会在信件的末了亲笔写上几句，比如说在加拉太书6:11-18就是保罗亲手写的。在加拉太书6:11，保罗亲自说明了，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保罗因为眼睛不好，写起字来特别的大，和前面的字迹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特别解释他亲手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在所有保罗书信中，得提是代笔中唯一署名的。我们可以猜测原因，或许是保罗被接待在哥林多教会，请得提代笔写信给罗马教会，保罗愿意帮助哥林多教会与罗马教会直接建立关系，因此特别提了代笔的人是老三，并且带出老三对罗马教会的问安。 接着我们来读23节，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由问你们安。保罗和他的同工是被接待在该由家里，这个该由应该是在哥林多前书1章14节所提到的该由。在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待在哥林多18个月那段期间，保罗所结的果子，并且该由是保罗亲自施洗的。这个该由应该是个大富人家，他不仅接待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他也接待全教会。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就是在该由的家中聚会。在初代教会，在家中聚会的情形非常普遍，这就使得教会生活与家庭生活完全重叠，真理的应用就变得非常实际，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变得非常亲近。该由应该是哥林多教会的领袖，因此保罗特别介绍给罗马教会，并且带出该由对罗马教会的问安。我们来读24节，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土问你们安。英文版的圣经还加了另外一句，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哥林多是个大城，又是当时重要的港口，因此这个城的财务和税收应该相当可观。以拉都是管银库的，这就相当于哥林多城的财政官员，有着相当崇高的社会地位。以拉都应该也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在哥林多待了18个月那段时间所结的果子。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在以弗所训练同工有2年之久，以拉都那时候也参与了。在使徒行传19章22节，以拉都就承受保罗差派去了马其顿。保罗在殉道之前写了提摩太后书，在提摩太后书4章20节也提到了以拉都，说出以拉都那时候与保罗同在，并且被保罗差派回去哥林多。从以拉都这个人，我们看到在保罗的同工团队中还有代职侍奉的圣徒，甚至于还是身居高位管理大城的银库，这和今天的观念很不相同。我十分盼望借着读初代教会的实行，能够改正现在一般的观念，似乎属灵的侍奉和地上的职业是不能并存的。这会带出一种现象，就是服侍主的人把侍奉主变成一个职业，他们包办了所有的属灵侍奉，反而使得代职的圣徒不能参与属灵的侍奉。在初代教会的实行中，我们看到属灵的侍奉和地上的职业并不冲突，并且属灵的侍奉不应该只在教会中，如果能够在职场上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就能够把福音传给同事，这不是很美吗？初代教会就是把教会生活、家庭生活和职场生活融合在一起，因此他们所认识的真理和真理的应用就能够普及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这或许也是初代教会生活健康的一个关键因素。兄弟瓜土问你们安，瓜土这个名字的希腊文本来的意思就是 fourth， 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老四。这个老四应该是代比的老三的弟弟。兄弟两人出身贫苦，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但是老三能够替保罗代笔，他的名字被流传下来，过去2000年的圣徒们都知道他。而老四也在哥林多教会服侍，既然和管银库的以拉都并提，老四应该是有份于财务的工作，或许成为 以拉都的帮手，他也就和哥哥一样，老四的名字被纪念。在哥林多教会中，有出身贫困的老三和老四，也有财主像该由一样打开家，让哥林多教会在他家中聚会，也有城中的高官以拉都管理全城的银库。他们出身背景不同，却能够一起来服侍神，这应该是教会该有的情形。英文圣经还加上了一句，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保罗介绍他的同工团队，让我们看到神实在是满了怜悯。不论我们的出身，不论我们的种族，不论我们的文化，只要我们愿意侍奉主，就纪念。而在神的家中，就不再有种族、阶级、文化、社会地位的区别，大家来在一起，一同服侍神，一同服侍弟兄姐妹，彼此相亲相爱，真是甜美的教会生活。祝福我所在的教会也能够把教会生活和家庭生活融合在一起，也帮助教会中还在职场的圣徒们也能在工作岗位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